第31集，
纪晓鸥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渐渐温热的冰咖啡。战宇正转身走开，在玻璃杯的那边，他的脸彻底变了形，竟然带着一丝意外的狰狞。纪晓鸥挪开杯子，白衬衣黑领结的上方，眉睫乌浓，唇红齿白，表情冷冷，依旧是他熟悉的战宇。但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一点改变，他一时还看不清楚。傍晚，他与方尼亚买单离开，两个人两杯咖啡两碟甜点，五折以后总共消费319元。刷卡付账时，纪晓鸥想起前几天去战宇家给李美琴买了一条黑底白花的雪纺无袖连衣裙，与他在网上那张病前照片上的款式极其相近，那条裙子的价格也恰好是319元。李美琴十分的喜欢，把裙子举在胸前，对着墙上一面残破的镜子照了很久，辉煌的双颊竟然浮起了两片属于少女的红晕。她说她从未穿过这么贵的衣服，等做完手术一定穿上这条裙子去照张相。她对生活重新燃起的希望来源于纪晓鸥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纪晓鸥说她的病情已经在定点医院登记过，很快就可以免费治疗动手术了。而这条带给他久违的对正常生活渴望的裙子，不过只值一顿俭省的下午茶，他这辈子恐怕也不会有机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奶酪蛋糕这么好吃的东西。出了大门，站在街口，可以看见一辆接着一辆的豪车往绿树的尽头走，尽头就是有间咖啡厅，不见霓虹灯，也没有醒目的招牌，只能看到晶莹长窗之内透出的灯光。晚风掠过耳畔，携带着悠扬细碎的音乐声，那是一支来自俄罗斯的乐队在庭院里边现场演出。纪晓鸥坐上车，神情还是愣愣的，手里边攥着的手机已经被汗水浸湿了。手机上有一个最新的未接电话，是战宇的号码。战宇有了新的手机以后，纪晓鸥不需要再通过宿舍电话找他了。他拿出来拨号时，虽然是惊鸿一瞥，但是纪晓鸥看清楚了手机的型号，三星的，当年三季度最新款的旗舰店，现在价格5000块钱。方尼亚的 mini 走出那片都市奢侈的绿色，汇入晚高峰的车流中时，纪晓鸥终于想明白了战宇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皮肤白皙如故，却褪去了以前新鲜的气色，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得多了，似乎不再清凉。
好几天过去了，一想起战宇的改变，纪晓鸥还是觉得心神不宁。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被方尼亚影响得太厉害才会心生暧昧，他给严谨打了个电话，想问问他开的到底是什么黑店，为什么好好的人进去工作没几天就能变得面目全非。严谨接电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明显是被他从睡梦中硬生生地叫醒的，所以他的回答就相当的不耐烦。
哎呀，经理跟我提起过他嘛，说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多回头客都喜欢他，这不挺好的吗？又不是你亲生儿子，你瞎操什么心呢？
最后一句话惹怒了纪晓鸥，气得他脑筋几乎短路，因此骂起他口不择言。
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我是吐不出来，您倒是吐一个给我开开眼呢。
咣当一声，是纪晓鸥摔了手机。严谨那边自然听不到这声巨响了，和纪晓鸥斗嘴，他占上风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他十分珍惜此刻扬眉吐气的状态，而他面带微笑挂了电话，心情愉快地重坠梦乡。纪晓鸥生了闷气， 最终自己无趣地捡起手机，发现手机上除了几条房地产中介的垃圾短信，还有一条战宇的短信。战宇说，
姐，过些日子就是你的生日，那天我能请你吃晚饭吗？
纪晓鸥这才想起，再过20多天果然是自己的生日，战宇若不提醒他，他自己都要忘了。琢磨半天，他回了条短信，行，我把晚餐的机会给你留着。这会儿他特别想和战宇好好的谈一谈，那天也许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可以说一些平时不好说的话。9月26日是纪晓鸥28岁生日，但那天想要提醒他的不仅是战宇一个人。生日当天是个周六，纪晓鸥和平常日子一样，换上牛仔裤、运动鞋，先去美容店的装修工地视察一遍，和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就水电改造问题做了前期沟通。这回用得起装修公司了，店里地方也大了2倍。纪晓鸥便选了凸显温馨的田园风格，打算走完全彻底的小清新路线，好与别家美容院软玉温香的装饰有所区别。装修公司的设计师是个毕业没几年的年轻姑娘，经验还是不够，很多细节问题都得纪晓鸥现场拍板决定。
下午4点多，她接到家里边一个电话，赵亚敏在电话里边劈头盖脸一通的埋怨，
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啊，又跟林海鹏混一块儿去了是吧？你还嫌以前吃的亏不够多，也不打声招呼人家就来了，我和你爸一点准备也没有，跟这都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你赶紧回来啊，自个儿打招呼，我才不陪你浪费这冤枉功夫呢。好嘛，当初都把人当女婿带了，上赶着讨好，结果呢，你让人家给甩了。
纪晓鸥好容易才从他妈一堆毫无逻辑的牢骚里边找出了重点。
您说什么？林海鹏现在在咱家？对呀，还拎着鲜花和水果。哎呀，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人家轰出去吧？他来干什么呀？跟你爸正聊得欢呢，说要带你出去过生日。我说纪晓鸥啊，你是我闺女，不会真的这么没志气吧？又跟人家勾到一块儿去了？
纪晓鸥气得猛一跺脚。
妈，你叫那小子等着，我这就回去。
纪晓鸥风风火火地冲回家，一进客厅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林海鹏正跟纪兆林面对面地摆着一副促膝长谈的架势。两人面前的茶水经过多次冲泡，已经淡得尝不出一点茶叶味了。见女儿进门，纪兆林明显是如释重负。赵亚敏不想和林海鹏说话，可以借着做饭的名义躲进厨房，把锅碗瓢盆摔得砰砰作响。纪兆林面皮薄，心肠软，从不好意思给人家难堪，就只好陪林海鹏坐着。两个人聊了通货膨胀，聊了反腐倡廉，聊了房价民生，纪晓鸥再不回来，两个人呢就准备开始就南海问题发表意见了。纪兆林站起身说了一句，
我去打个电话，小欧，你来陪小林。
说着他也躲进书房不肯再出来了。
林海鹏不是傻子，纪家父母的态度让他明白自己不是很受欢迎，可他始终气定神闲，并未有任何失态。他要等的人是纪晓鸥，常年机关工作的静音让他深谙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只要将主旋律搞定，其余不和谐的声音尽可以忽视。因此面对纪晓鸥的怒目而视，他不急不躁地站起来，
小欧，生日快乐。
纪晓鸥本来憋着一肚子的火要发泄，林海鹏却没有给他发脾气的机会。他长出一口气，把胸腔里那股攒了很久的怒气送出来，换上了一副淡定的口吻。林海鹏，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一直都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想当面跟你道声祝福。如果你肯赏脸晚上跟我一块吃饭，那就更完美了。如此而已，我没有别的企图。
啊，谢了。不过真对不住您，晚上我有约，这就要出门了。您忙，不多占您时间了。好，走，不送。
没想到林海鹏风度极佳，并未被他的一番话打倒，而是依然维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
没关系啊，我开车来的，正好可以送你去赴约啊。
除了严谨，纪晓鸥自存还真没见过第二个脸皮厚的如此坦诚的男人。显然他想看看自己要见的是什么人。纪晓鸥自觉事无不可对人言，索性成全他。至于他见到战宇会怎么想，他一点儿都不想关心。于是纪晓鸥袅袅婷婷地站起来说，
行，我换衣服化妆，您得等会儿。
纪晓鸥在自己卧室关了房门换衣服，正对着镜子拉拉链，赵亚敏却悄无声息地推门进来，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儿，终于没忍住发言的欲望。
你真和他出去吃饭啊？哎呀，这人太精明了，骗你这种人一骗一个准的。现在房价这么贵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冲着你的房子来的呀？
纪晓鸥停手，一脸无奈。
妈，人家公务员能买经济适用房好不好？看得上我那间小房子吗？
赵亚米哼了一声。
哼，那可难说，他家里还有父母要养，一个月他能剩下多少钱要买房子？
见纪晓鸥站起身，他吃了一惊。
你穿成这样跟他出去？
纪晓鸥穿了一件宝蓝色起暗花的改良旗袍裙，无袖立领，裙摆短至膝盖上十厘米，丰厚的长发用发簪盘成一个低低的发髻。除了长裙，按说呢，那是一套特别能假装贤良淑德的行头，但是纪晓鸥胸大腰细，五官立体，穿起来呀，满不是那个味道，特别显得性感，特别不像良家妇女，难怪赵亚敏皱起眉头来。可是呢，这是纪晓鸥故意挑出来的衣服，专门穿给林海鹏看的。即使对已经分手的前男友再不介意，他也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得让他知道，这些年呢，没有你，我过得比你还好呢。但是，纪晓鸥不能把这些小心思告诉妈妈，也不想告诉妈妈，一会儿要见的是一个比他小七岁的男孩。想了想，他挑选了一条最快能堵住他妈别再啰嗦的理由。
妈，你放心，我才不会吃他的回头草呢。我今儿出去见的人啊，就是陈怡上回给介绍的那一个人。
赵亚敏立刻来了精神。
哦，你们两个彼此觉得还行啊？怎么都没听你提过呀？我跟你说，你平时接触的生活圈子太窄了，想找个条件好的、不错的对象，就得靠人介绍。相亲不是件丢脸的事儿，别人愿意给你介绍对象啊，也是为你好，你不用每回都吊着脸，好像人家欠你钱一样。
纪晓鸥没出声，却在心里反驳：
我觉得丢人，我觉得有巨大的挫败感，我又不是长得歪瓜裂枣的，追我的人一大把，凭什么你们觉得我找对象就是靠被人推销呢？凭什么我就得打扮好了，坐在那儿让别人挑三拣四呢？
幸好赵亚米没有读心术，纪晓鸥也没有当面顶嘴，已经让他十分满意了。他盯着纪晓鸥的背影看了看，又皱了皱眉头。
裙子太短，露着两条大腿像什么话呀？赶紧换条长裙子去。
纪晓鸥扔下了涂了一半的睫毛膏，压着火跳了起来。
来不及了，我走了。
坐进林海鹏的车里，纪晓鸥报了地址，就把脸扭向窗外，一句话也不想说，而林海鹏却在开车的间隙一眼一眼地打量他。
你今天真漂亮。
谢谢。
我说过的话你再考虑考虑啊。
什么？
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我知道你恨我，以前的确是我做得不好，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改正好不好？
林海鹏，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我不恨你，真的，我都快记不起你是谁了。你别再做这种委曲求全的小样行不行啊？咱俩没戏，你说破天也没戏，甭再浪费我的时间了行吗？也甭浪费您的时间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最后一句话看来杀伤力甚大，林海鹏沉下脸，一路两个人再也无话，一直开到了纪晓鸥的目的地，那是一家国贸附近的泰国餐厅，地方是湛宇选的，纪晓鸥从来就没来过。湛宇正站在餐厅门口等他，头发修短了，鸭蛋清的衬衫外边套了一件深蓝色的牛角扣外套，瞧上去特别的清爽悦目。纪晓鸥听到身后林海鹏含义不明地喝了一声，仿佛在说原来如此。纪晓鸥呢也懒得理他，说了一声谢谢，跳下了车，头也不回地就朝湛宇走了过去。